我进一步的回应是，有许多人已经得到了如前文所述的得救确据，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若有人说得救确据只是使徒时代才有的，对此我绝不认同。就是在英国也有许多的信徒，他们与圣父及圣子同行，有着亲密的几乎不间断的团契，他们活在与上帝和好而来的平安之光中，并以此为乐。这些人都是有记录可查的，若笔墨允许，我可以列出一些众人皆知的名字。这就是一直以来的事实，这事实已足以说明。我最后的回应是，在上帝清楚说明的地方，我们感到有确据，这总不会是错的。在上帝坚定应许之处，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也不会是错的。我们把我们赦罪的平安建立在永不改变的主所说的话和所起的事之上，这总不会是错的。若我们以为一个人是把他的确据建立在自身的东西上，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一个有确据的人是单单依赖新约中的中保和圣经的真理，他相信主耶稣所说的，他相信主是信实的。毕竟确据乃是一份成熟的信心，这信心满有力量，牢牢用双手抓住主的应许。这一份信心可以如同百夫长在马太福音8章8节那样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疑惑呢？可以肯定的是，恐怕保罗是这世界上最不可能把确据建立在自己身上的人了。这样一个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的人，对自己的罪恶和败坏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归在自己身上的基督之义的广度和宽度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这样一个在罗马书7章24节哀叫我真是苦啊的人，他对自己内心中邪恶的泉源有清晰的认识，但是他对能够洗去一切罪恶与污秽的泉源的那一位有着更清楚的认识。这样一个在以弗所书3章8节认为自己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的人，他对自己的软弱有着真实的持续的认识，但是他对基督的应许，如约翰福音10章28节所说，他们永不灭亡，有着更为活泼的感受。保罗知道，若有人曾经是一截儿可怜的脆弱的树枝，在暴风雨的海上漂流，那就是他。保罗看到，若有人曾经被波浪洪涛所包围，那就是他。但是他的目光从自己挪开，转向耶稣，便不再惧怕。正如希伯来书6章19节说，他想起了那抛在幔内的锚，又稳固又牢靠。他记起主的话，主所成就的，主为他不止息的代求，主是爱他，为他舍己。就是这些，而不是任何别的，使得保罗能够如此放胆地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并且如此充满确据的宣告，主必保守我，我必不致羞愧。在本题目的这部分上，我不再多说了。我想，我已经摆出了一些很好的论据，说明确据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二，一个信徒可以从来不曾获得这一确实的盼望，但他仍是得救的。我现在说第二件事情。我说，一名信徒可能从未曾获得保罗所表达的这一确实的盼望，但是他仍是得救的。我完全接受这一点， 我对此没有过一刻的怀疑。我不愿意使一颗忧伤的心悲哀，如果上帝不使他悲哀的话。我也不愿意使一个脆弱的上帝的儿女沮丧，我不愿意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你若没有对确据的感受，你就与基督无关无分了。一个人可能对基督有得救的信心，但是并不感受到确定的盼望，就像保罗所感受到的那样。有信心，对自己被上帝所接纳有微弱的指望是一回事儿，在我们的信心中大有平安与喜乐，又充满盼望，则是另一回事儿了。上帝所有儿女都有信心，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确据。我想，这是我们应当记住的。我知道一些伟大的圣徒在此有不同的看法。我晓得许多伟大的牧者，他们并不同意我在前面所做的区分。但是，我不把任何人当作我的主。和任何人一样，我不愿轻轻忽忽地医治人良知上的创伤。但是我知道，在上述之外的任何别的观点下传讲福音是不合宜的，而且非常可能使人在很长的时间里远离生命之门。我不畏惧地说，因着恩典，一个人可以具有足够的信心使他逃到基督那里去，这是足以真正抓住基督的信心，真正信靠他，真正成为了上帝的孩子，这是使人真正得救的信心。然而与此同时，直到他最后离世的一刻，仍会有许多焦虑、疑惑和恐惧缠绕着他。一位古时的作家写道，一封信可以写好了，但他却没有封口。同样，恩典已经写在了人的心中，但是圣灵却没有以确据来封口。一个人可能生下来就继承了一大笔财富，但是他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财富，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生活死去，从来不知道他所拥有的是多么丰富。同样，上帝家里的一员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思想说话都像一个孩子，虽然他是得救的，但是他未曾享受过盼望的确据，也不晓得他所继承的产业的真正宝贵。当我强调确据的真实性、宝贵性和重要性的时候，我不愿有人误解我的教训。若有人说我在教导，除非一个人能像保罗那样说，我确知深信有冠冕为我存留，否则他就不是得救的，这对我是不公平的。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教导。毫无疑问，一个人若要得救，他必须有在基督里的信心。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有别的到父那里去的道路。不借着基督便没有怜悯。一个人必须感受到他的罪和自己失丧的光景，必须到基督那里去寻找饶恕和救恩，必须把指望放在基督那里，并且是单单的放在基督身上。如果他有这样的信心，无论是多么软弱和微小，我要宣称，根据圣经的应许，他是不会错过天堂的。永远，永远不要让我们削弱荣耀的福音是白白的恩典这一特性，也不要让我们裁减它应有的规模。骄傲和人对罪的贪爱，使得天国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除此之外，我们不要使路变得更窄，门变得更小。主耶稣是满有怜悯的，有丰盛的慈爱。他看的不是信心的量，而是信心的质。他度量的不是程度，而是本质。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绝不会允许那些来到十字架脚下的人灭亡。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是的，即使一个人的信心比一粒芥菜种子还小，但是这信心若能够把他引到基督那里去，能够使他抓住基督衣襟的一角，他就能得救。他得救的确切，就像已经在天堂中那些古时的圣徒一样，他得救的程度就像彼得、约翰和保罗那样完全和永远。在成圣中有程度的不同，在称义上则没有。所写下的已经写下了，是不能废掉的。如罗马书10:11所说，凡信他的人，不是说凡有很强的很大的信心的人，而是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与此同时，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可怜的有信心的灵魂，可能对于赦罪和上帝的接纳没有完全的确据，他可能会不断地被惧怕所搅扰，持续活在质疑中，他内心中可能有许多疑问，有许多焦虑，有许多挣扎，有许多忧伤、乌云和幽暗，以及风暴和波澜，直到最后一刻。我再说，我认定，单单在基督里的信心就能够使一个人得救，虽然也许他未曾获得确据。但是我不会说，这信心会以很大、很充沛的安慰将他带入天堂。我会说，这样的信心会把他安全地送入港湾，但是我不会说他会鼓起风帆进入港湾，满有确信和喜乐。如果他满身疲惫、饱经风霜地进入到他所渴慕的天堂，几乎不能感受到自己的安全，直到他在荣耀中睁开眼睛，这也不会令我奇怪。我相信，认识到信心与确据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这区分能够解释那些慕道朋友感到很难理解的事情。让我们记住，信心是根，而确据是花。无疑，若没有根，你不会有花。但是同样肯定的是，你可以有根，但是没有花。信心就是马可福音5:27中那位可怜的站经的妇人，她从后面来到耶稣跟前，触摸他的衣襟。确据是使徒行传7:56里，斯提凡平静地站在要杀害他的人当中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信心就是路加福音23:42中那个悔改的贼哀求说，主啊，求你纪念我。确据就是约伯记19:25，约伯坐在灰尘之中，全身被恶疮布满，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在约伯记13:15，约伯说，他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他。信心就是马太福音14:30中彼得在快要沉下水面时的呼喊，主啊，救我。确据就是使徒行传4:11-12中这同一位彼得在后来面对官府的时候宣告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信心就是马可福音9:24中那不安的颤抖的声音，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确据就是罗马书8:33-34中那信心满满的挑战，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信心就是使徒行传9:11中扫罗在大马士革的犹大家里祷告，心中忧愁，眼睛失明，孤单一人。确据就是在提摩太后书1:12-4:8中，保罗作为年老的囚徒平静地眺望坟墓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信心就是生命， 这是何等的赐福！谁能描绘和认识到生命与死亡之间的鸿沟呢？传道书九章四节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直到最后，生命可以是软弱的，有疾病的，不健康的，痛苦的，经历试炼的，焦虑的，疲惫的，担重担的，没有喜乐的，没有笑容的。确据比生命更丰富，确据是健康、力量、能力、活力、动力、精力、强健和美丽。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殊荣的问题。这不是有没有平安的问题，而是有巨大的平安和一点点平安的问题。这不是摆在今世漂流之子和基督家中人之间的问题，而是单属于上帝家里的问题。这是在基督的学校中高年级和低年级之间的问题。有信心的可以放心。如果我晓得本文的所有读者都有信心，我会非常高兴的。那些相信的人是加倍受到祝福的人，他们是安全的，他们已经被洁净了，他们已经得称义了，他们已经胜过了地狱的权势。撒旦用尽他全部的邪恶，也不能把他们从基督的手中夺去。但是那有确据的人能够做得更好，他们看到的更多，他们感受到的更多，他们知道的更多，他们享受的更多。他们度过更多如《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一节中所说的那样的岁月，就是如天覆地的日子。三，我们应当极其渴慕获得确实的盼望的理由。现在我来说明第三点，我要给出一些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极其渴望获得确实的盼望。我请求你特别关注这一点。我真挚地以为我们应当更加地追求确据，超过现有的程度。有太多的信徒，他们是以疑惑开始的，并且持续活在疑惑中。他们活着的时候疑惑，死的时候也疑惑，仿佛在一片迷雾中进入天国。我不愿以一种轻蔑的方式说到我希望和我觉得的心态，因为这是不合宜的。但恐怕这就是许多信徒现在所满足的心态，他们就此打住，不思进取。在主的家中，我愿看到越来越少的具有这种或许心态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能够说我确知并且深信。哦，愿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渴慕那最好的礼物，而不是满足于次好的。许多人错过了福音本要带给我们的全部的祝福，许多人使他们的灵魂停留在一个低落的饥饿的地步，而他们的主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一，首先让我们晓得，我们应当切慕确据，是因为它所能带给我们的当下的平安与安慰。疑惑与恐惧有能力破坏一名真信徒在基督里的喜乐。在任何情况下，不确定性和悬疑都是不好的，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产业，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感情，对我们在地上的职责都是如此。但是没有比对有关灵魂之事更糟的了。只要一个信徒还停留在我希望和我觉得的境地，他就会在自己属灵的地位上感到某种不确定性，因为言下之意就是如此。他说我希望，因为他不敢说我知道。确据能够使一名上帝的儿女脱离这样痛苦的捆绑，并带给他极大的安慰。 却俱使他感到生命中最大的问题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最大的债务已经被偿还了，最可怕的疾病已经得到医治了，最大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他一切的问题、疾病、债务和工作相比之下便是微不足道的了。这样却俱使人在试炼中能够忍耐，在丧亲之痛中能够安宁，在忧伤中有平安，在听闻恶讯时不惧怕，在各样的处境下都以为满足。这是因为却俱使一个人心意坚定，却俱使他的苦悲变得甜一些，使他所背负的十字架的担子轻一些，使他所跋涉的艰难之路变得平缓一些，并照亮他所经过的死荫的幽谷。却俱使他总感受到在他的脚下有坚实的立足之地，他手中所抓住的是牢固的，他有一个可靠的朋友伴随他一路，他确信有一个家在旅途的尽头等候着他。却俱帮助一个人忍耐贫苦与损失，却俱教会他如哈该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所说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却俱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支撑上帝的儿女，使他感受到一切都还好。一个有确据的灵魂会说，虽然我失去了我所爱的人，但基督仍是一样，他永远活着，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永不再死。虽然我的家境不像有血气之人盼望的那样，但是我有一个永远的约，乃是确定的，万事都为此互相效力。确据使一个人能够赞美上帝，即使在监狱中也充满感恩，就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中。确据能够使人在最黑暗的夜里歌唱，确据能够在四面楚歌的时候带给人喜乐，确据能够使一个人在明天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还可以安然入睡，就像彼得在西律的监牢中一样。确据使他就像诗篇四篇八节所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确据能够使一名信徒在为基督的名受凌辱的时候欢喜快乐，就像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监狱中一样。确据提醒他，他应当欢喜快乐，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所说，将来在天国有极重无比的荣耀，能够补偿所有的一切。确据能够使一名信徒毫无惧怕地面对死亡，就像斯提凡在基督的教会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所做的一样，也像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的殉道者克兰麦、李德利、胡坡、拉蒂莫、罗杰斯和泰勒一样。确据能够使一个人从内心中晓得路加福音十二章四节中的经文，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又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所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确据能够在一个人处于痛苦和疾病中的时候支撑他，在濒死的床前安慰他，在他垂死的枕边抚慰他。确据能够使他像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那样的宣告，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又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所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又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所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确据在一个人面对死亡之时所能带来的极大抚慰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曾觉得确据是如此重要之事，直到轮到我们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在那令人震惊的时刻，极少的信徒不会感受到心怀确据的宝贵与殊荣，无论他们在生前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当阳光灿烂，身体强健的时候，笼统的我希望和我觉得对我们的生活就足够了。但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想要说的是，我知道，我感受到死亡之河是一条冰冷的水流，我们必须独自跨越它，没有地上的朋友能够帮助我们。这最后的敌人，一切惧怕之王，是一个强大的世仇。当我们的灵魂离开的时候，再也没有像一杯确据之酒那样的甘甜美酒了。在为探访病人预备的祷告书中，有一段非常美的话：全能的上帝，对一切依靠他的人，是他们最强大的高台，从今时到永远，愿他成为你的保障，并使你知道，除了耶稣基督的名，天下没有别的名，你能够借着得到康健和拯救。编写这段话的人显出了极大的智慧。我们看到，当我们的眼睛变得昏花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跳变得微弱的时候，当我们的灵魂就要分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并感受到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否则我们无法获得完全的平安。